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昆明66岁张中一被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吉林伊通县76岁法轮功学员张真被非法判刑3年；湖南长沙市1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昆明市66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张中一家住金牛小区，2019年9月。在家中被金牛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之后被关押到昆明市看守所。2020年4月，张中一被西山区法院非法通过视频庭审，被冤判1年0-7个月，并被勒索罚金2000元。审判长是李立军，陪审员是车慧珍和邝新。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张中一被迫害的出现严重胆囊炎症状，监狱向家属下了病危通知，却不让家属会见。 现在张忠一被送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继续被关押迫害。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2019年11月，四平市伊通县7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真，因为在伊通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警察非法关押到伊通县看守所。一个月后，张真被伊通县检察院非法批捕。近日获悉，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张真在今年8月被秘密庭审，枉判3年。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张真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曾9次遭中共绑架，3次被非法劳教，被关押在四平市劳教所和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1次被枉判2年，被关押在公主岭监狱。张真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曾经被迫害的浑身是伤，不能吃喝，无法走动，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仍然不断地给接触到的各级人员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据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湖南省和长沙市国保大队以及各区公安分局10月27号晚上非法绑架了1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陈阳、曹志敏、曹志夫妇、余辉、龙郎琼、文静、李志刚和他的儿子，共9人。当晚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龚祥辉和他的丈夫小陆。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非法抄家，张灵格、徐丽华和74岁的夏静泽老太太也在同一天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在遭到警察非法审讯后，夏静泽回到家中，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于10月29号分别被劫持到多个看守所关押。据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今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张南平在工作单位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一个月后被非法批捕。张南平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律师。9月29号，律师从河北赶到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要求会见张南平。接待人员黄红平查看电脑系统后说，办案单位有指示，法轮功案件在侦查阶段不让会见。10月15号，律师再次到看守所交涉多时，还是不让会见。律师找到闵行区检察院住所检察室反映情况，并递交了控告信。律师在控告信中写道，闵行区看守所的行为已是赤裸裸的违法，剥夺了律师会见的权利，这种低级的违法行为与所谓的现代化都市上海形成极具讽刺意味的反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滞迟不得超过48小时。如此明确直白、无歧义、无例外的法律规定，被闵行区看守所公然无视。据了解，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在侦查阶段不让法轮功学员的律师会见是普遍现象，并非个别情况。中共用刑法300条的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告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即便按照当局现行的法律，也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据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2020年10月22号，在掌上龙口 APP 上出现一则龙口法院的悬赏通告，赏金10000元。通告的上方是龙口法轮功学员庄淑花的照片，下面写着庄淑花的个人信息。有网友跟帖说，都这个年龄了，犯什么罪了，还悬赏10000元。看到信息的群众也议论纷纷，65岁的老人能犯什么罪？诈骗吗？为什么不写清楚？其实这位被迫流离失所的老人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是按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庄淑花老人曾经身患多种疾病，眼底出血、多发性囊肿、肾功能差、血小板异常等，整日浑身无力，40多岁时已经干不了体力活。庄淑花修炼法轮大法后变得身心健康， 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庄淑花老人多次遭到龙口市公检法人员的诬告骚扰、绑架，甚至被关押进劳教所迫害。为了抓捕一个手无寸铁、善良朴实的农村老人，龙口国保采取监视、跟踪、偷拍、录像、电话监听、手机定位等手段，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大量的时间，把宝贵的国家资源用在迫害好人上。据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吉林省吉林市69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赵鑫，2020年8月在船营区冯家屯马市菜市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船营区长春路派出所王权、李斌、张汉武等四个警察跟踪、录像、绑架、非法抄家。赵鑫被诬告到船营区检察院、法院，近日面临被非法庭审。9月5号，家属请的律师见到了赵鑫。赵鑫表示，自己发放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是为了让人免受谎言毒害，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赵鑫家人多次找到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江乃元，告诉说赵鑫的丈夫患有严重疾病，属于高血压三级。在长春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时，赵鑫的丈夫被吓得抽搐过去。主管办案的检察官对他的家人说，我们了解你们家里的情况，也很同情你们。如果你母亲要是能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就可能免于刑事处罚。赵鑫的儿子对检察官说，我妈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凭她正直的为人，她怎么可能违心的写呢？赵鑫女士原来是吉林市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于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原来多种疾病很快痊愈，20多年没吃一片药，没打一针，给单位节省了上万元医疗费。赵鑫女士一直坚持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却因此遭受中共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连家中亲人也同样遭受到精神和心理上的双重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已查明身份的有457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斯图加特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呼吁解体中共，德国法兰克福民众声援三退。2020年10月24日，德国斯图加特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的喷泉池，搭好了真相资料的展台，蓝色的棚顶搭配着亮丽的黄色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醒目可见。另一侧的白色横幅上写着，请在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由于疫情的影响，步行街上较往日有些冷清，但依然有许多游客来来往往。随着宁静悠扬的练功音乐响起，越来越多的行人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一位女学生接过传单，看到上面写的活摘器官的情况，感到很震惊，立刻把她的伙伴们喊过来，大家排着队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位青年女子听到中共镇压法轮功已有21年，而且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她感慨地说道，太残忍了，我看到媒体报道，中共还建了许多集中营、劳改营，关了许多人，我来签字，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一位气质优雅的妇女远远地注视着正在打坐的法轮功学员，过了许久，她走到法轮功学员身边问道，我能拍个照片吗？我想了解这个功法，法轮功真的非常平和宁静。 2020年10月27日，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中领馆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举办终结中共恶魔的征签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和响应，人们认可中共的存在对全世界的善良民众都是威胁，解体中共是当务之急。在中领馆大楼前，法轮功学员拉起多个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中共是大流行病祸因，中共撒谎，人民死亡，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同时，装载着真相展板的游行车队在中领馆周围的大街上穿梭，更大范围地向人们传递着真相。来自前苏联的加琳娜女士看到集会场景后十分感动，她表示自己来自共产国家，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邪恶的，用谎言欺骗人们。她说，共产党就是谎言，无所不在的谎言，既邪恶又撒谎成性。她感谢法轮功学员站出来说真话，她说，能把这个问题说出来，这非常好，让人们思考，这是最重要的，这个集会很有意义，这样才能阻止共产党的影响。麦尔吉大学的学生卢克很高兴在街上看到终结中共恶魔的征签活动，他表示自己曾经在台湾生活过，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希望西方社会团结起来抵制中共，让世界更美好。卢克说，中共干的坏事影响了全世界，中共的行为危害到了全世界，武汉肺炎在全球蔓延都快一年了，造成很多危机，如果西方社会的人们能行动起来，共同发出抵制中共的声音，将使世界迈向美好的一步。在当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也呼吁中领馆内的工作人员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法轮功学员杨女士说，你们能在海外这自由的土地上看到真实的新闻，感受到解体中共是大势所趋，应该知道升官发财和人的生命相比孰重孰轻，退党是顺从天意的善良之举，天意佑之，赶快脱离中共，远离危险，愿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愿。2020年10月24日，德国法兰克福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商业闹市区举行了声援3亿6千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集会和解体中共的征签活动，信息台上展示了横幅，声援3亿6千万人退出中共，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吸引了很多人。集会主持人艾娃·玛丽女士向民众介绍了中国人的三退大潮，告诉他们，在中共统治的71年里，8000多万中国人死于中共的运动及运动导致的饥荒。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发动了残酷的迫害，持续至今。自大纪元2004年发表《九评共产党》以来，中国人开始觉醒，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至今超过3亿6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向这些生命表示祝贺，并祝愿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中共，结束灾难。艾娃·玛丽还说，西方社会同样遭受中共的伤害，中共使病毒蔓延到世界各地，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今天每个人的生命仍然随时受到威胁，只有打倒中共恶魔，全世界才能享受和平自由。我们呼吁大家在这份征签表上签上你们的名字，让我们共同解体中共。民众为艾玛·玛丽的发言鼓掌，许多人在征签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德国国际人权组织的中国部负责人科波尔先生 应邀在集会上发言，他强烈谴责中共对西藏人、新疆维吾尔族人、香港人的打压，并特别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说，善良平和的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这个原则正好映衬出中共的暴力、欺骗、腐败的真面目。中共因此害怕和仇恨这个群体，对他们残酷的迫害，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科波尔批评德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带来了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对中共的非人道行为沉默。他呼吁德国政府针对中共祸害香港、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等问题明确表态，发声反对中共，并呼吁德国民众做出正义的选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50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自由与解体中共，节选，作者李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号。10月27号是国际宗教自由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批评中共压制人民，企图消除一切不符合共产党教义的信仰与信念。他强调，自今年2月国际宗教自由与信仰联盟成立以来，已经有31个国家加入该组织，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领导，一场关于宗教自由的全球运动已成为现实。为纪念国际宗教自由日，联机美国采访了布朗巴克。布朗巴克说，中共向信仰宣战是不会得胜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这让所有人的良知受到震撼。布朗巴克近期曾表示，信仰自由是人类的尊严选择，没有任何政府有权干预。中共正发动信仰战争，将镇压模式输出到海外，危害全球范围的自由。他指出，威权主义最终都不能击败信仰。蓬佩奥在声明中说，1998年美国颁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法，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全世界所有人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宗教自由与人性尊严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重点。蓬佩奥在去年国际宗教自由日曾表示，宗教自由是美国真实的价值，是一项基本自由，也是人类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会与所有那些追寻信仰的人并肩而战。今年3月4号，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2020年全球自由调查报告。在总评分100分中，中国大陆仅得到了10分，继续被评为最不自由国家。4月28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了今年的全球宗教自由报告。由于中共严重迫害信仰，中国连续21年被列入特别关注国，这种情况属于恶劣中的最恶劣。多年来，中共一直否认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的酷刑折磨与迫害虐杀，更不接受国际社会对其人权劣行的谴责，宣称这些指控是干预内政，甚至威胁这些直言批评中共的国家。更荒唐离谱的是，中共竟厚颜无耻地多次声称，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宗教与信仰自由是任何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共却肆意践踏法律，限制人民信仰自由。几十年来，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联合国、美国国务院或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等组织公布的各国人权报告，连年抨击中共迫害人权、戕害信仰自由， 而中共依然肆意迫害中国民众，甚至变本加厉。中共一贯信仰无神论，奉行马列思想，以党文化为工具，仇视神佛思想与宗教信仰。在文化大革命时，对深深蕴含着佛道思想的中华文化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毁灭，捣毁了许多佛像古籍，下令僧尼还俗。2004年5月以来，中共向各省党委和宣传教育部门下发秘密文件，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并支持主要新闻媒体和网络开辟无神论专栏，要求高等院校等社科院推行无神论教育。今年1月8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了2019年度报告，认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在过去一年继续恶化。这份报告建议，美国应对严重侵犯信仰自由等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个体，采取金融制裁或拒发签证等手段进行问责。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第18章明确指出，中共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政党或政权，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与中共交往的都是与魔共舞，与中共友善的就是在姑息魔鬼助纣为虐，把人类推向绝路。反过来讲，对中共的反击就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这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之争，更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国际社会一再呼吁中共自我改善，尊重信仰自由。然而，面对邪恶本性的中共，这份努力永远是徒劳的。只有解体中共，才是彻底解救之道。中共是反人性、反自然的政治流氓集团，它钳制信仰自由，戕害基本人权，给所有华夏子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制止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也是纪念国际宗教自由日意义之所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 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严于律己，善待他人。故事的主人公回归女士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但对别人呢也相当的苛刻。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她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待他人，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誉和信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在林区的木材造纸厂工作。我抱着一颗炽热的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也相当的苛刻，所以跟同事的关系很不融洽。后来我做了车间班组的小管理，每次班组接班前我都要点名，点名时没到的我都给画上迟到，有的刚点完名就到了，我也给人家画上迟到。凡是没到下班时间走了的，我就给人家画上早退。我工作认真，不讲情面，到月底的时候，车间按照我的报表做工资，迟到和早退的都要扣钱。当时扣的钱归车间，不归我们班组，所以不少同事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觉得我们车间的有些管理不太合理，不太符合职工的正当权益，就去找车间主任说，迟到、早退、旷工、事假，扣的钱应该归班组支配啊。因为虽然有人没来上班或晚来上班了，但他的活儿是班组的其他工友给干了，所扣的工资应该归班组内大家所有，这样工人才不会有怨言。主任同意了。之后再扣的钱我就用来购买工作需要的用品供大家使用，同事们都挺高兴。由于我们的车间是生产车间，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我需要三班倒，最难熬的就是半夜班，大家都很困，有时就迷糊睡过去了，这样有时就造成了机器故障，要恢复正常生产大家就得忙活半天，每次都累得够呛。为了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就得到各工序经常去巡查，常常看到工人在睡觉，有时电机工作完了还在空转，如果不及时关闭，时间长了就会烧坏。有时看到看气压的工人睡着了，气压降下来了，我就给调上去，稳定了我才离开。气压不稳会造成纸的水分忽高忽低，有时看到纸断了，我就喊他们起来，一块儿处理好。类似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我不忍心叫醒他们，自己能干的我都尽量去做，而且心里也挺平衡的。如果要是放到修炼之前，我肯定会喊他们起来，还要训斥一番。对态度不好的工人，我还要因为他睡觉而扣他的工资。其实半夜班呢，大家都很困，我也想坐那儿迷糊一会儿，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修炼了就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就得听师父的话，要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处处考虑别人，做个好人，好人中的好人。20年前我们厂是国企，管理上很松散，在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的时代，人们都认为厂里有啥家里有啥的说法合理合法，是个真理一样。我们厂里的很多人都往家里偷拿厂里的东西。 我们这里是林区，我们厂是木材造纸厂，自然厂里到处都是木材，堆得像山一样高，一眼望不到头。许多人就往家里偷木材，因为那时每家基本上都用木材取暖做饭，这个是每个家庭的必备之物。有权的用车往家拉，普通工人就夜间用自行车往家驮，也有人劝我往家拿，省得花钱买了。有时厂里白天刚拉来很多煤，一夜功夫就没了，都被偷家去了。那时的煤炭很贵，对于工资不高的我也是很大的诱惑，可我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绝不偷厂里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明白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法理，不失不得，得就得失。我想，当一个人要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要伤害到别人的利益时，就要损德，而这个德对我们修炼人是最重要的，是修炼人必备的，有德才能长功。普通人有德才能幸福长寿，平安健康，子孙满堂。所以过去每当谁家里有大好事的时候，老人们都说这是他们家祖上积了大德了。后来我离开了木材造纸厂，做起了建材生意，开了个店铺。在一切都向前看的社会，在复杂的商战中，能保持住不被污染，洁身自好，并非易事。同行们都在拼价格，都在用价格吸引客户，许多商家都在卖假冒伪劣产品，以超低的价格吸引百姓购买。我把心摆正，不随波逐流，我要用我的诚心优质的产品对待顾客，为顾客负责，想顾客所想，同时还要做好售后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我一律包退包换保修。时间长了，产品经得住检验，在老百姓中自然就形成了好的口碑，人传人，很多人慕名而来，所以生意一直很理想，越做越兴旺。有一次，有个客户来我的店里挑选壁纸，每次来都要选很长的时间，有时一坐就是半天，来选了好几次也不买。每次我们都认真地陪同他挑选，耐心地跟他解答，我心里也有点烦他，但我是修炼人，得守住心性，不能嫌弃他。最后他决定购买我们的，他跟我说，我都去了很多家，他们都烦我，有的往外撵我，就你家态度好，不烦我。有很多客户到我的商店来买产品时说，就觉得你人好实在，在你这儿买东西我放心，以后需要啥只要你有，我都到你家来买。也经常碰到邻居或者客户到我的店里来借工具，我们都热情地招呼他们，啥样的人都能碰到，来借的时候态度很好，都说用完马上还，有的借走了就不还了。当问到他们的时候，有的说丢了，也有的说找不到了，还有的说还你们了，还有的把东西用坏了才送回来。虽然工具也不太值钱，有的几块钱，有的几百块，可是有些是我经常要用的，没有了很不方便，我还得去买新的。有一次邻居由于操作不当，把我300多块钱的电钻用坏了，他很不好意思地一再向我赔礼道歉，我笑呵呵地说，没事儿，修修就好了。拿去修也没修好，我就买了个新的。有时客户把工具弄坏了，他也没意识到，我也不怪他，毕竟不是故意的。有时着急用工具时不在身边，也会气地说，谁再来借我再也不借了。可是当有人来借时，我还会笑呵呵地借给人家。为顾客着想的事情还有很多，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我已经形成自然了。遇事先想到顾客，善待顾客，得到了顾客一致的认可和赞誉。修炼了，思想升华了，就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待人接物了。我虽然改变了很多，但是离法轮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会继续努力做到更好，希望我的努力付出能带给我周围的人快乐。 听众朋友，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有千千万，散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中，这些人都在按照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去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别人着想，做更好的人。这股力量会在整个社会汇集成巨大的正能量流，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良性循环，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走向道德的高峰。可是遗憾的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开始打压法轮功，对法轮功实施妖魔化的宣传，迫使很多人不敢接触，甚至接触到也因为害怕而远离。这样呢，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现在人们耳闻目睹各种社会败象，再问现在的人都怎么了，眼见道德在急速下滑，很多人为个人的蝇头小利在相互倾轧，我们未来的希望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年端午节当天，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六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3年大旱之苦呢？13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不到2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艰巨，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行刑当日正值6月酷暑，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链挂旗上；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3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抗旱3年。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6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血往下流， 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三分之一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的筑墙，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 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近百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七月，陕西大疫，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荐直言。崇祯曾6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冤狱不止。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崇祯16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到六月飞雪，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2001年5月30日，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2个方形大坑，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第二天，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 而就在佐治刚被迫害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中小天灾连环，动植物失常，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大难将至，快快明真相。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